第十三回，吕军师不南天阵。孟良带着焦赞、杨六郎来到了太行山，找到岳胜。岳胜就说了：“圣上听信谗言，要置元帅于死地，元帅不如啊，就在这里称王，何必去救驾呀？”六郎正色道：“大丈夫当尽忠报国，流芳百世，占山为王不过是强盗而已。”岳胜呢就不敢多说了。六郎又派人招来了刘超、张盖、陈林、柴敢等人及部下精兵80000余人，竖起了杨六郎魏州救驾的大旗，浩浩荡荡地往魏州进发了。快到澶州的时候啊，八王爷领40000兵马前来相会，大军驻扎在澶州城中。六郎吩咐岳胜说：“圣上被围了好久，你去冲开一阵，挫一挫敌人的锐气。”岳胜领命去了。六郎呢又吩咐孟良和焦赞说：“你们两个人呢，带着陈林、柴敢等领兵20000攻入敌人中军，我随后接应。”第二天，岳胜领兵正往前走呢，忽然北边啊是尘土飞扬，一彪人马来到。岳胜舞刀冲开阵势，辽将刘珂抵挡不住，大败而逃。宋军呢夺了一辆囚车，送到了六郎军中。囚车当中关押的正是保驾将军呼延赞。六郎啊连忙将他放了出来，带他去见八王。刘珂回去见了萧天佐，说中原呢来救兵了，抢去了呼延赞。萧天佐派人去打听是哪一路救兵，等打听到救兵打着杨家旗号的时候，他如临大敌，忙令各营迎战。分派未定呢，只见岳胜的兵马漫山遍野而来呀。耶律庆忙列阵迎战，耶律庆与岳胜厮杀，不分胜败。孟良、焦赞等人呢随后杀到，南北两军混战，喊声震天。焦赞提着刀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遇上刘珂一刀斩落马下。萧天佐呀就亲自来战了，被杨光美一箭射中，蒲金秀呢赶紧将他救回去。岳胜啊就抖擞神威，一刀将耶律庆砍为两段。麻里拉虎突围出去，可是呢却被刘超还有张盖啊用绊马索捉住了。施盖正要来救，被朗谦、朗万生擒了。魏州城里的李明、王全杰开门接应，辽兵大败。萧天佐和土金秀只得是领着残兵败将连夜回幽州去了。八王见了真宗，说了六郎救驾之事，真宗立即啊将六郎请进来，说：“这次能逃过一难，全是爱卿的功劳，以前误犯的罪错都不再追究，救驾大功另外重赏。”六郎呢谢过恩，请求啊领兵直捣幽州。真宗就说了：“出兵时间长了，将士疲惫，不如啊回朝再说吧。”第二天，真宗命杨光美留守魏州，下令各营班师回京。回到了汴京，真宗呢又加封杨六郎为三官督巡节度使，仍叫他回去守卫。杨六郎呢到吴宁府向母亲辞行的时候，儿子杨宗保啊吵着要跟到三官上去。杨宗保这个时候呢才13岁。六郎说呀他年纪太小，三官呢又是苦寒之地，就没带他去。萧天佐兵败之后，萧太后日夜担心宋朝来伐。韩延寿说了：“ 如今大辽的老帅宿将都已难堪重任，娘娘不如贴出榜文，招募能人勇将，防备宋人来侵。萧太后立刻命文臣写了榜文张贴。却说蓬莱山钟离、吕洞宾两位贤人一天呢谈论起人间的形势，钟离就说了，
南朝龙祖和北国龙母相斗，杀气冲天，算来还有2年的凶逆。哎呀，只是可怜了百姓受苦啊。
吕洞宾就问了，师父觉得是龙母战胜还是龙祖战胜啊？钟离说，
当然是龙祖战胜了。
吕洞宾便问，师父能不能收了龙母，让百姓免遭荼毒啊？钟离却答道，
人事有定，不能随意改变的。
吕洞宾心想，我偏要去试试我的神通，师父啊，既然说龙祖厉害，那我呢，就去助龙母战胜龙祖。于是啊，他叫来了春木经，交给他了3卷6甲兵书，吩咐了一番，让他呢下凡间去接萧太后的榜文。春木经啊来到了凡间，去幽州城接了榜文。守榜士兵见他生的是面如黑铁，眼如金珠，身长1丈有余，相貌十分奇异啊，便带他去见萧太后。萧太后见了大惊啊，
天下竟有这么怪的相貌，
就问，
壮士是哪里人，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本领啊？
春木经说，
我住在碧罗山，姓春名言，兵书战策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
萧太后与群臣商议之后啊，封他为团营都总使，在朝中听候调用。这个时候啊，宋真宗为了一雪魏州被围之耻，命王全杰为南北招讨使，李明为副使，领兵50,000来伐辽国，另有澶州、雄州、山后3路兵马接应。萧太后呢得报大惊，问群臣道，
谁可领兵退敌？
春言上前说，
娘娘不要惊慌，我师父吕克就在宫门外，由他领兵，不愁宋兵不退。
萧太后啊忙请吕克进来，吕克就说了，
宋朝将士能征善战者极多，可以用阵图和他们相斗，幽州军马不足，可以向鲜卑、森罗、黑水、西夏、长沙5国借兵。我去排下南天72阵，宋朝君臣必定束手就擒。
萧太后大喜呀，立即封吕克为辅国军师。萧太后派了5个使臣带着厚礼去借来了5国兵马，然后呢他又齐集全国兵马，命韩延寿为监军，统帅25万精兵，加上5国共50万兵马呀，随吕军师出征。大军是浩浩荡荡，没几天就来到了九龙谷，在旷野中扎寨，对面就是宋军大营。吕军师呢取出一张图，这是一张阵图，吩咐在九龙谷旁筑起72座将台，每台有5000士兵防守，另外呢设立5坛，按着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5色立5面旗帜。没过几天，将台和5个坛都已经造好了，吕军师便下令，
鲜卑国的马荣率兵在九龙谷正南摆铁门金锁阵，黑水国铁头太岁在九龙谷左侧排青龙阵，长沙国苏和庆在九龙谷右边排白虎阵，森罗国的金龙太子守正中一座将台排出阵势，扮成玉皇大帝坐镇通明殿，董夫人呢装扮成了骊山老母，西夏国的黄琼女排太阴阵，善阳公主排迷魂阵。阵势排定之后，吕军师让春颜和韩延寿督战。第二天，韩延寿派人呢向王全杰下战书，王全杰原书批回。过了一天，王全杰带着李明走出了九龙谷看阵，见这个阵图是变幻莫测，不由得是大惊失色呀。辽将春颜、韩延寿两人叫道：
宋将如果要文斗，就先斗阵图，如果是武斗，就立刻交锋。
王全杰呢说要文斗，春颜就让他们回去排阵。王全杰回到了军中，对李明说：
我熟读兵书，认识许多阵图，却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奇特的呀。
李明呢建议道：
咱不如画成图样奏明圣上。
王全杰便将辽兵阵势画成图样，派骑兵连夜送到汴京。真宗将图样给文武百官一看，却没有一个人认得呀。寇准就说了：
除非去三关召来杨六郎，其他将帅恐怕也都不认识这个阵图啊。
真宗呢立即下旨到三关去召六郎。六郎回到汴京，见过真宗，看了阵图说道：
我想亲自去南方看看，再做道理。
真宗赐他喝了御酒，命他呢立即带领本部人马去九龙谷。王全杰见杨六郎来了，十分的高兴啊。第二天呢，杨六郎就领着乐胜、孟良来到阵前，在马上看了好久，说：
哎呀，这个阵势我倒真是没见过，这么复杂怎么去破呀？回去再商议商议吧。
六郎见了王全杰说道：
这个阵势啊十分奇异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不如奏明圣上，请御驾亲征，再做记忆。
王全杰立即差人到了汴京奏明真宗，真宗啊便命寇准监国，大将军呼延赞保驾，八王监军亲率大军向九龙谷进发。